吃就好了啊，太复杂了我就跳过就好了。那常见的问题是，生命能不能自然的产生？不能。书本上有一个叫做米勒实验，它能不能产生生命呢？
不能。
蛋白质、DNA 等等材料能够瞎碰出来呢？人类的高科技现在可以造出啊那个火箭、卫星。为什么造不出一个最简单的细胞呢？
对，
多重宇宙的幻想是怎么来的呢？好，那么我从哪里来呢？哈，万物从哪里来？这个自古呢都是人探索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一个有名的人叫亚里士多德，他也探索这个话题。他在2300多年前呢就提出说啊，生命是自然产生的这个想象，他还做了科学实验来支持哦，啊，这个科学实验呢好像很有帮助啊。他说这个肉是没有生命的，确实肉是没有生命的啊，但是这个肉呢放几天之后，上面就长出了那个蛆虫，
那肯定是
他就说
苍蝇下的蛋，
没错，他就说哦，这个有生命的蛆虫最终没有生命的肉。产生了，所以呢他就想象这个可以说是最早的一个进化论的一个蓝本啊，他就宣称有生命可以从没有生命的东西产生出来。然后呢他又拍脑袋的想说啊，这个鳗鱼啊手感和气味都很像河底的泥啊，河底的那个软泥，所以呢他说鳗鱼是从河底的那个淤泥呢产生的，还说很多生命都可以。那正是因为这个亚里士多德呢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很多人崇拜他，所以呢在之后的1900多年呢，很多科学家都将他奉承是生物学泰斗，而且呢设计了很多实验说支持生命是可以自然发生的。这些实验似乎支持这个学说，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实验全部是错的。所以我们说过啊，那个啊，等一下再说吧，这个先说这个有名的实验，这个闹剧啊，17世纪的赫尔蒙特说老鼠是可以自然产生的，用什么材料自然产生呢？只要用脏衣服加些小麦，21天就可以形成一只老鼠了。
对，老虎跑过来。
而且呢，他还很惊讶，这个小朋友这么聪明，真的是就是这样。他还很惊讶的说，这些小麦变出来的老鼠啊，跟日常看到的老鼠一模一样。当然啊，这些老鼠是你家生的吗？因为正是因为这些老鼠啊，闻到了这些脏衣服和小麦的气味。啊，他们就跑过来吃这些小麦啦，然后呢才啊养出了这些老鼠。所以这个所谓的科学实验根本就是完全的错误的，这是对生命毫无知识的时候得出了错误的一个实验，错误的结论。所以呢我们经常说，我经常说啊，科学是有限的，因为人会错啊，一大群科学家也会错。你看一大群这些相信生命自然起源的那些科学家啊，他们全错了，而且还错了1900年啊，长期的错。后来呢这个被真正的科学推翻了啊，就是这个雷迪。这个雷迪呢很简单，做了一个像亚里士多德的实验，只不过将那个杯子啊用一个纱网将它盖住了，然后这个腐肉始终没有长出蛆虫，为什么呢？小朋友为什么？
因为苍蝇进
不来啊。对，没错了。因为苍蝇没有办法在腐肉上那个产蛋产卵啊，所以呢就没有蛆虫了。这个实验啊很简单，但是却震惊了整个科学界。一个被信奉了将近2000年的所谓科学理论甚至科学定律竟然是错的。啊，这个亚里士多德曾经说是生物学泰斗啊，今天已经被推翻了。今天达尔文也被称为是生物学泰斗，但是他在那个例证前面哈、啊， 我觉得应该要被推翻，但是现在很多无神论者他们不承认这一点而已。但是你看证据，你看科学，进化论完全就是错的。那后来有一个微生物学之父叫巴斯德啊，他是一个近前的家人啊，近前的也是信耶稣的。然后呢，他做了一个微生物实验，彻底的破，可以说推翻了生命自然发生的那个错误假说。他也是扒了一些肉汤啊，过几天之后，那个肉汤就有微生物长出来了。然后呢，他如果将肉汤放在那个取景瓶里面啊，放了很久，那个肉汤都不会腐败，最多干掉，但是呢没有微生物长出来，因为那个微生物在空气的当中，对，它就进不去，它就沉在这个鹅颈的下方啊，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污染这个肉汤，肉汤就不会变质啊，它会干掉，但是呢不会长微生物。那这个实验呢表明啊，即使最简单的生命也不能自然发生的啊，像微生物那么简单的生命也不能自然发生。但是呢达尔文他依然不死心啊，他就幻想了最早的生命，今天的生命不能自然发生，但是最早的生命他就幻想可以自然发生啊。他是怎么说的呢？听一下。
想在一个温暖的小池塘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氨和磷盐，一个复杂的蛋白质通过化学物质形成
啊。他就说在以前的那个池塘里面啊，会自然的形成一些营养物质啊，然后就变出生命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今天我们的课本啊，这是初二的课本，初中二年级的课本，还是沿用这个幻想，说一个原始海洋慢慢的相碰啊，里面的化学物质相碰，就可以最终变出生命了啊，从无机分子到一些小生物的小分子，到一些蛋白质 DNA， 到最后的蛋白啊，最后的那个生命啊，这样呢就说可以自发的变出生命了。那这个对不对呢？这个有点像啊，这个原材料自发的可以形成砖块和金属，砖块和金属呢可以自发的形成各种各样的家具，家具可以自发的形成各种各样的房间，房间又可以拼成一个房子。那这种会发生吗？
不可能，
不可能会发生。但是现在的那个课本就是这样宣传的，就是说生命可以自然的产生。那这个是对的吗？我们用科学来看啊，我们不能单靠想象，这完全就是想象。那有没有科学证据呢？做了，他们做了很多实验呢，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们看一下。
锌有很多化学物质构成，只要我们从化学反应中造出生命，那就不需要创造者了。
那些进化论者希望不要创造者，所以呢他们很努力的去做各种的实验啊。他们认为如果这些化学物质反应一下变出生命的话，那就生命自然产生了，不用那个创造者了。他们做了很多实验，有没有成功呢？完全失败了。他们还设立了百万美金的一个大奖啊，如果能够做出这方面的实验呢，就奖百万美金。但是这个美金呢今天还没派出去，因为这些实验全部失败了。那最著名的实验呢是这个米勒实验。那我们在初中二年级呢也学这个米勒实验。这个米勒实验呢，他说模拟了原始地球的环境啊，包括了水啊、大气啊、闪电啊，制造出四种氨基酸，然后呢就说生命的分子呢可以自然形成了。但是呢他没告诉你啊，这个实验呢其实是完全错的，这个根本没有产生出任何的生命，而且呢这个东西产生出来呢会杀死生命的啊，我们等一下就看到了啊。因为这个牵涉到化学，所以呢稍微简单一点说。首先他用错误的材料，这个实验没有用到任何的氧气，因为用氧气呢就合成不了氨基酸了，所以呢他就断言了原始地球没有氧气。但是这是错的。为什么这是错呢？首先因为在水蒸气啊，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肯定会分解出氧气。第二，臭氧层是生命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今天我们臭氧层穿那个洞，大家知道吗？ 已经有很多人担心，哎呀，现在我们的皮肤癌的患病率啊越来越高了。为什么？因为臭氧层穿那个洞，紫外线就直接的照射动物哈，有很多的皮肤癌。如果整个地球是没有氧气的话，就没有臭氧层，那么就紫外线直接打到地球上所有的那个生物上，肯定会很快灭绝的。如果是那些什么蛋白质出来，也会很快分解啊，那些紫外线会分解这些氨基酸蛋白质的，所以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氧气的一个地球环境还能形成生命，这是不可能的。第三，我们听一下，
老的岩层中也有大量的含氧化合物，地壳中最大量的元素是氧元素，含量超过45%，表明地球大气中一直都有氧。米勒实验的反应条件在地球上未发生过
啊，所以呢，地球上一直都有氧气。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创造这个地球是给人居住的，一直都有氧气的，这很正常。他们所谓的比很古老的地层里面都有大量的氧，与今天的那个大气一样啊，这是一篇科研论文。类似的科研论文还有很多啊，我不要相信这些年代，这些都是错的。但是呢，最古老的地层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氧气。这些啊，那个论文其实很多啊，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参考去看一下。好，然后呢，他们还用了错误的那个反应条件，比如说这个电火花跟自然界的闪电完全是两回事啊，自然界的闪电温度很高啊，然后比太阳表面的温度还要高，那么高的温度会破坏氨基酸，根本就不是这个小的电火花可以相比的。好，然后呢，米勒实验只生产了4种氨基酸，但是呢，生物需要20种啊，需要20种，而且它还生产了有害的氨基酸。我们来听一下，
生命体需要使用100%的所选氨基酸，即使混入0.1%又选的氨基酸也会合成出无用的蛋白质，因其三维结构错误了。研究人员反复尝试却无法解决。
它生产出50%有害的氨基酸，那这个氨基酸呢，只要有1%啊都没用的，整个化合物就没用了。但是呢，它生产就50%错误的氨基酸，所以呢，这些东西根本不能用在生命体当中啊。还有呢，它合成出更多的有毒有害物质。你可以搜一下原始，他们就发现它除了氨基酸之外，还合成了氰化物、氰化物，还有甲醛。大家有没有听过甲醛呢？
然后就游戏里面的。
对，用来干嘛的？
做胶。
做胶，胶水，没错啊。很多装修之后为什么不能进去住呢？因为有甲醛啊，这个甲醛让它挥发，它是很难分解的，只能让它慢慢的挥发啊。如果是那些环保的材料会更好，如果不是环保材料，千万不要立刻进去住，否则很容易有白血病啊，很容易有白血病的，因为这个是一级致癌物啊。这个甲醛呢，不但致癌，还可以杀死生命啊，细菌啊，为什么不能啊？为什么有很多人用甲醛泡一下那个大白菜，那个大白菜就会放很久，就是因为这个菜里面有那个甲醛的微生物也不敢吃它，吃了就死，所以呢，这个大白菜可以放很久啊，但是我们吃了之后也会致癌哦，所以呢，这个大家小心啊，吃那个这种菜的时候。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氰化物啊，氰化物，这个氰化氢呢，就是二战的时候德国用来做成毒气，杀死很多几百万的犹太人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也是杀死生命的毒物啊。所以呢，这个米勒实验虽然它真的生产出2%的一些氨基酸，有一半是没用的啊，有一半是有害的，但是它生产的更多是98%的有毒物质，包括了剧毒的甲醛、氰化氢啊，还有其他的腐蚀性的毒物，能够立刻的杀死生命。所以这个原始汤，这个原始海洋，假如真的存在的话，它也是有毒有害的啊，即使有生命掉进去，它也会很快被毒死啊。如果有蛋白质产生出来，也会立刻丧失功能。这个东西能产生生命吗？
不能，
不能啊，只能杀死生命。所以这个米勒实验完全是失败的。首先它的材料错了，没有用氧气，然后呢它的条件也错了，第三它的产物有一半是有害的氨基酸，而且它产生了98%啊，更多的是有毒有害物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完全不可能产生生命的。好，那为什么啊它依然宣传呢？我们看一下，如果一碗汤啊，它的配料98%是营养物质，2%是有毒的，这个是营养汤还是有毒汤？
有毒
的啊，对，如果有人敢卖呢早就封店了。但是这个米勒实验呢反过来更过分，
米勒实验的反应产物的原始汤有98%的有毒物，2%营养物质，为什么只宣传它是能产生生命的营养汤，而只字不提它含更多杀死生命的剧毒物质呢？说出全部真相就没有人相信了。
所以呢它只是掩盖了很多的真相啊，然后呢书本告诉你它产生了氨基酸，但是它有更多有毒有害的物质，根本是不可能产生生命的。但是这个米勒实验呢还在书本当中，还在博物馆当中让人去学习。为什么？因为这个实验是唯一能够忽悠人的，其他生命必须的糖类、油脂类、核酸啊都无法在原始汤当中合成，但是这些生命是必须的哦，你又没有，生命能产生吗？完全不能产生啊，连氨基酸又不够啊，其他必须的东西都不能合成出来，那怎么能产生生命啊？这些全部是生命必须的。好，那所以呢这些氨基酸是不能自然合成的，那蛋白质啊能不能自然合成呢？如果连氨基酸都没有，蛋白质就更加不行了。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蛋白质啊，这个是我们体内的一个机器啊，是一个微型机器人啊，它是专门做快递的。
这就是驱动蛋白，微观工程的杰出作品。驱动蛋白的机器负责在细胞内不同部位运送货物，它们在自动组装的微型管道上行走，它们是细胞的搬运工，它们有两只脚，也被称为球状手，这两只脚沿着管状道路上一只翻过一只，一步步往前走，把它们的货物运往目的地。每一只脚都有两个特殊的结合部位，这两个部位会和其他分子发生反应，其中一个部位与微型管道结合，另一个与细胞能量分子 ATP 结合，与 ATP 结合吸收能量后，这只脚就会翻过去，结果就会向前迈出一步。每一只脚都有一段小颈，连接着更长的管子，管子的另一端是一个扇形的尾部，紧紧地连接着运送的货物。驱动蛋白能够运送比它大许多倍的货物。驱动蛋白分子机器又一个智慧设计的例证。
好，这个东西呢在我们每个细胞里面都有很多啊，我们就靠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细胞里面不断地运送各种各样的物质啊，包括很多合成出来的蛋白质都是由它运送的。所以呢这些就是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呢有很多氨基酸构成了，有20种氨基酸左右啊，20种。那么它们就像串珠子一样串成了蛋白质。这些氨基酸啊，它们能不能自发的形成蛋白质呢？是不行的，因为蛋白质它们总是在慢慢的分解，特别是在水当中啊，在慢慢的分解。那如果这样的话啊，生命是不可能自发形成的，因为蛋白质总在分解啊。如果你要形成生命，要很多很多的蛋白质，那些蛋白质自然条件下总在分解，所以呢，进化的想象完全就是错的。这个就好像苹果一定会坠在地上啊，无法向上飘一样，蛋白质不断的趋向于分解。这个就证明了达尔文所想象的蛋白质自发形成啊是完全错的。 好，那么我们即使假设那个蛋白质啊能自发形成，它们能够瞎碰出一个有功能的蛋白质吗？啊，那个几率是非常小的啊。比如说一个中等大小的蛋白质瞎碰出来的几率是10^209次方分之一啊，这个用到一些数学了，等一下我会稍微跳过，因为这个有点难啊，这个大家知道结论就好了。但进化论呢，他们经常会说几率很小，但是不是零啊，不是零，你给我足够的时间，可以还是可以瞎碰出蛋白质的。但是呢，瞎碰其实需要巨大的成本的，对不对？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你用导航啊，无论是开车骑车都好，那一段时间去了，去到了啊。但是如果你蒙着眼睛耳朵到处瞎碰，那多长时间才可以去到呢？啊，可能永远去不到了。即使你到那个地方，你也会继续走，然后你永远到不了了。所以呢，瞎碰的成本是巨大的。现在揭开啊，整个宇宙如果用来瞎碰够不够形成出蛋白质呢？啊，其实呢，啊，现在天文学家啊估计整个宇宙有多少那个原子呢？大约10^80次方啊。怎么推算的啊？大家如果拿到这个 PPT 有兴趣会研究一下就好了。它推算出整个宇宙的物质的量大概就是10^80次方。啊，10^80次方，就是一后面有80个零。
这个是可观测宇宙吧？
可观测宇宙啊，不是幻想的宇宙啊，可观测的宇宙。好，那么用这些物质来反应，最多的反应次数是10^96次方。啊，这个怎么算我就不详细了啊，因为啊这个大家会很困的，如果我说的话。好，那这个是宇宙最大的一个瞎碰次数了。好。那么如果要瞎碰出这个蛋白质的话，它的几率是10^113次方分之一，换句话说还需要10^113个宇宙用它们所有的时间和物质才可以瞎碰出一个特定类型的中等大小的蛋白质。所以瞎碰出一个蛋白质，这个宇宙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宇宙的物质和时间都远远不够。而且我们还假设整个宇宙的物质就是氨基酸哦，怎么可能整个宇宙都是氨基酸呢？太阳上面就没有氨基酸，因为太高温了，太高温度啊，不可能氨基酸。假设整个宇宙都是氨基酸，但是瞎碰出一个氨基酸的几率都是太小了啊，做不到。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结论就好了。
尽管使用全宇宙的时间和物质，当它们全部都是氨基酸且永远不会分解，以最高速瞎碰反应，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特定的中等大小的蛋白质。最简单的生命至少需要几百种上万个特定的蛋白质才能生存，更不可能瞎碰出来。
所以呢，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呢，都不可能偶然的瞎碰出蛋白质。啊，现在进化论者他们不断的实验呢，不能瞎碰出任何的蛋白质啊，瞎碰是做不到的，啊，瞎碰是做不到的。好，那瞎碰做不到，能不能瞎碰出 DNA 呢？啊 ，DNA 是什么东西啊？
脱氧核糖核酸。
对，啊，这个是很专业的名词啊。好，那达尔文的时代呢，对生命认识太少了，只用显微镜看到模糊的生命的那个外表啊，这是细胞的一个模糊的影像，因为当时的显微镜呢比较差，对细胞和蛋白质的复杂性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呢才愚昧的幻想出生命可以瞎碰出来。但是现在我们对生命细胞呢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了，发现细胞里面啊非常非常复杂，一个细胞就好像一个自动化的智慧的高科技的城市，这个城市里面有市政府啊，就是细胞核里面有很多 DNA 控制着整个细胞怎么运作，然后呢也有很多的电力工厂提供电力，日夜不停的提供电力，否则细胞就会死的，要不断的提供电力，然后呢也有制造工厂啊，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产品啊，用来生产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材料，还有呢释放出细胞外面的一些功能等等。 然后还有快递公司啊，我们刚才说的快递小哥也属于这个快递公司的一员，还有自动化的回收工厂啊，那些设备用坏了可以回收的啊，可以重新利用，拆解之后重新利用。这个细胞太复杂了啊，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可以造出来，明白了啊，现在搞明白了，搞明白是一回事，你造出来是做不到了。好，那么这个 DNA 呢，就是管和这个细胞的市政府了，可以说啊，它生产出各种各样的蛋白质，蛋白质不是瞎放出来的，它是精确的按照 DNA 的程序啊 ，DNA 的信息制造出来的，还可以制造出工人和工厂。然后 DNA 里面最重要的是含有高科技的程序。好，含有多少程序呢？啊，这个是绣花针的针头，针头上有很多红色的点啊，橙色的点，这些点呢就是代表一个细菌啊，一个细菌，细菌很小，肉眼看不到的，那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它们。然后每一颗细菌里面含有很多的程序，即使是最简单的细菌，里面也含有大约两本啊，每一本500页的大英百科全书的那个信息量。啊，非常多的信息。那这些细菌呢，一定要有那么多的程序才可以活啊。它遇到食物要怎么做啊？怎么样分裂？怎么样产生后代？这些全部是程序控制的。如果没有这些程序，这些程序少一点，它就不能生存了。那其他动物呢，也有很多信息，比如说马的细胞有600本大英百科全书的信息量，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有1000本。大英百科全书的信息量的程序，如果没有程序，这些程序呢，我们就活不下去的。好，那这些程序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看一下一个科学家他的一个观点。
在物理学中还没有一个已知的定律能让信息从无到有的出现。他又承认，没有人知道那些笨拙的原子是怎么随机编写出自己的程序的。
好，所以呢，在化学反应当中，在物理定律当中都不能产生程序。那这个程序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没有这个程序，生命是不能出现的。即使最简单的细胞、最简单的细菌，没有程序它都不能出现。没有任何化学反应呢可以产生这些程序。好，那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手机里面也有很多程序，对不对？啊，这个程序怎么来的？
演变成了人设计的。
对呀、啊，就是这些很痛苦的那个编程人员啊，他们绞尽脑汁啊，996，这样编写出来、啊。很多程序员呢，还有脱发、早衰、精神衰弱，有些还进入 ICU， 有些还出不来，还说呢，他们还是比较痛苦的、啊。为什么不瞎碰呢？
太费时间了。
稍微要耗时间。
太耗时间，
没那么时间。
但是你要知道哈，这个计算机现在我们的那个超级计算机，它的运算啊比程序员快多了啊，每秒我们中国的超级计算机每秒可以运算上百亿次，这两个亿是相乘的啊，上百亿次，这么快，为什么不用它来瞎碰，瞎碰出程序呢？瞎碰不出来，没错啊，瞎碰是不出来程序的。无论是改善程序还是从零到有写程序都做不到，你给他一个程序让他瞎碰改善一点又做不到，为什么？因为瞎碰是不能产生程序的。有人说，哦，现在我有 GPT 啊，是他是可以给一句话他就可以生成程序了，但是他是瞎碰的吗？不是，他学习了，他不断的被训练，每24小时不断的在训练啊，学习了上千万本、上千亿本书，还有很多很多程序，他才懂得写程序的，他绝对不是瞎碰的。所以呢，瞎碰肯定碰不出任何的程序，无论是现实和虚拟都不行的，无论是你用那个计算机里面，其实也瞎碰不出任何的程序啊，一定是要有经验有智慧才可以写出来。而且呢，10几年前啊，其实2005年人类的 DNA 已经被测序出来的了啊，知道人类 DNA 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呢 现在我们还大部分呢读不懂这些程序，因为这些程序太复杂了啊。它的阅读方式有好几种，好几种啊，有几个维度的阅读方式，太复杂啊，所以呢，现在根本没有啊科学家能够读懂这些，可能读懂一两点啊是做到的，但是你说全部读懂根本做不到。那你读懂都做不到，那编写就更加做不到了。如果读懂一点就发大财了，知道哪一个控制寿命，哪一个控制颜值，哪一个控制智慧，那就发大财了。但是读不懂啊，啊，所以呢，你虽然知道它的 DNA 序列，但是不知道它的信息哪一段代表什么东西，啊，所以呢，现在搞死那些那个研究这方面的那个科学家，因此这些程序是非常复杂的，远远超乎人类的智慧。这些程序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安东尼布鲁呢，他就醒悟了，他曾经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几十年来在全球各大高校一直反对上帝的存在，直到2003年他研究 DNA 证据的时候完全改变了他的思想。他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错了。他的书当中啊，说 DNA 啊非常的奇妙，
能让我们看到产生生命所需要的筹备是难以想象的复杂，在其中肯定有智慧设计将这些差异极大的各种元素拼合，使它们能够相互配合产生效应。若说生命起源这一精细完成的壮举是由随机产生的话，简直就是荒谬。
啊，他写了一本书啊，他的书名最特别，他说原来这本书的书名是没有神存在，他将这个没字划掉了啊，变成有神存在。他原来是不相信上帝的，但是他研究 DNA 发现里面有太多精妙的信息程序之后，就知道一定有一位智慧大能的创造者才可以将这个程序创造出来。这个创造者的智慧远远的超乎任何的科学家啊！现在很多科学家想读懂都读不懂啊。好，那么下面这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无神论者如何改变了他的思想，就是看了这些精妙的信息，知道了有一位智慧大能的创造者。好，所以我们看到 DNA 也不能瞎碰出来，那么分子机器能不能瞎碰呢？啊，其实也不行。我们来看一个最简单的、比较简单的一个分子机器啊，就是这个推动细菌向前游动的这个螺旋桨。这个螺旋桨呢，很像我们船后面用的那个螺旋桨啊，有一个马达，然后呢有一个螺旋桨啊，推动它向前。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千年之后才发明这个东西，但是细菌一早就有了，我们身体一早就有这个螺旋桨了，啊，就是男性的精子啊，这个精子也像细菌那个螺旋桨，但是更加复杂，它的转动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结构啊。如果没有这个结构，人立刻断子绝孙，因为精子游不动了，就没有办法有后代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菌的鞭毛它是怎么样组装的啊，非常复杂。
我们先进入细菌内部看一看，现在看到的是三层，最下面一层是细胞膜，最上面一层是细胞壁，中间一层是肽聚糖层。首先先在细胞膜的这一层组装好鞭毛马达的转动转子，然后再安装转动轴，转动轴在细胞壁上打一个孔让轴伸出来，最后就是安装螺旋桨。这些分子机器的结构都是由一个一个蛋白质分子组成的，它们是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逐个安装好，它们不是瞎碰在一起的，最后安装成长长的有功能的细菌螺旋桨，推动细菌随意游动。
好，这个安装是相当复杂哈，没有一个地方是瞎碰的，都是按照 DNA 的程序啊，有序的一个一个安装上去。而且呢，这种鞭毛它还有一个特性啊，叫不可简化，因为这个鞭毛有几十种蛋白组成了，少一种都不行啊，就不可简化了。那有一些那个进化论者，他们想知道这个鞭毛是怎么进化出来的呢？他们就试一下， 将一个破坏掉，它能不能有功能呢？将另外一个破坏掉，有没有功能呢？几十种蛋白质全部试过了，少一种都不行，少一种蛋白质这个鞭毛就没有功能了。所以这个叫做不可简化的复杂性。那么在达尔文第六章啊，他这本书的第六章提供了一个验证进化的方式，我们又来看一下它是怎么验证的。
可以证实，确有某种复杂器官是不可能通过无数的连续的微小的变异而形成，那我的理论就会彻底崩溃了。
我们看到这个鞭毛就可以让达尔文的理论崩溃，因为这个鞭毛就不能慢慢的进化出来，因为它少一种零件啊，它就没功能了，它只能是一下子啊全部拥有这些蛋白质，而且装好了才可以让这个细菌的鞭毛有功能啊。只要它简单一点啊，它就没功能了，它就被淘汰或者没有后代了。那只能这个东西一开始就这么复杂。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一开始这么复杂呢？肯定是智慧创造而来啊。所以按照达尔文的验证方法呢，进化论是错了。好，最后我们看一下，假如有很多分子机器，能不能自己组装成细胞呢？这个我们应该都想过，就好比给你一个手表，所有的零件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瞎碰，能不能摇出一个手表呢？
不能。
不能，为什么不能？
因为它有规则，有秩序。
对，它有秩序啊，你乱越摇越乱。另外一个呢，有一些杠精啊，他们会说，只要你给我无限的时间，我就可以将手表摇出来，其实也不行。
等于没错，无限的时间等于没错。
因为啊，即使有无限的时间也不行，因为在摇的过程中，这些零件会粉碎，啊，它们互相摩擦的时候呢，会变成粉末，对吧？越摇就越变成更细的粉末，最后你摇的是一盒粉末。一盒粉末摇多久可以变出手表呢？永远不行。
更不可
能。因为里面的齿轮结构啊，各种的功能结构被破坏掉了啊，被你摇的时候破坏掉了，所以永远不能装出生命的，就装出这个手表的。那同样分子机器它们互相碰撞也会互相破坏的啊，因此呢随机的瞎碰也肯定撞不出生命细胞。著名的科学家啊，他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这个叫霍伊尔，他说生命自然形成的几率就好比一阵狂风吹过破铜烂铁的垃圾场之后，形成一部波音747飞机一样。生命比波音747飞机更复杂呀，啊，你能不能通过垃圾场啊刮风暴刮出一部飞机呢？不能的啊，因为呢飞机最怕就是刮风暴，如果有风暴肯定要推迟起飞啊等等的，飞机不能瞎碰，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瞎碰或遇到风暴就会变成破铜烂铁了，怎么可能破铜烂铁经过风暴和瞎碰会变成飞机呢？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啊，永远不可能。如果真的要变成飞机的话，一定要有智慧的设计和建造。我们看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啊，一位院士，他专门是研究细胞的啊。这位细胞专家他是怎么说的？看一下。
细胞中的奇妙和复杂性远远超越今天世界上任何没有生命的东西，这给我们带来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这些复杂性是怎么样来的？
啊，他研究细胞，发现细胞太复杂了，他就没有办法用进化论来解释啊，所以呢，他就给他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那这个细胞比飞机更复杂了哈，因为他说这个细胞比任何没有生命的东西更复杂。那既然飞机不能瞎碰出来，这个细胞更加不能瞎碰出来。这个是谁啊？
霍金
没错啊，这个是最聪明的科学家之一。但是你看他的样子，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对，他有病，他的神经细胞萎缩了啊。人可以为他造出最高科技的轮椅啊，给他随意的动来动去，但是能不能造出一个啊，或修复一个他的神经细胞呢，让他可以站起来？不行。 不要说创造一个了，啊，让它站起来的神经细胞，连修复它原来有的神经细胞它都做不到啊。所以呢，细胞太复杂了，完全没有办法，那个修复啊，你不要说创造了，修复都做不到。所有科学证据都表明呢，万物会慢慢衰残的，从有序变成无序。那么一个汽车能不能自发的形成啊，生锈的可以生变成一部新的汽车呢？啊，不行的。反过来可以啊，新的可以变成生锈的。但是呢，一个汽车能不能变成飞机呢？更加不行了。所以呢，自然界是不能让那个无序的啊，自发的变成有序的。那同样道理，无序的分子也没有办法变成高科技精密的细胞啊。这个细胞的科技呢，比飞机更大呀。啊，这个进化论想象的这个故事啊，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无序的不会自发的形成有序。如果要自发的形成有序，一定要有智慧的参与，一定要有智慧的参与。但是这个智慧人现在永远也做不到啊，只有上帝可以做到。好，就我们汇总一下今天学到的一些知识，包括了这个米勒实验啊，不能用无机的分子啊变出氨基酸，有用的氨基酸，因为呢他的实验错误了，而且呢它产生出很多破坏性的氨基酸，产生出有毒的物质。然后呢这个氨基酸也不能自发的形成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总是在分解而不是在聚合，加碰的成本呢非常的大哈，即使用宇宙的材料，用宇宙所有的东西当成是氨基酸，用所有的时间啊，想象的100多亿年啊，当然这个是想象的啊，然后呢也不够加碰出一个蛋白质。而 DNA 当中有很多的智慧信息，这些肯定是来自于高智慧的那个上帝啊，我们人也是做不到的。好，分子机器呢有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也不能瞎碰出来。分子机器呢他们也不能瞎碰，因为很多是互相融嘛，瞎碰就会互相破坏。而且呢说啊他们会瞎碰出生命，这个违反了热力学定律，也不对。好，所以多方的证据表明进化是违反了生物化学和物理的定律的。
指涛的化学反应变出生命只是对生命的奇妙所知甚少时不切实际的想象，现已经发现它是违背科学的。
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化学那个进化其实是违背科学的啊。但是现代的课本依然是说啊，我们的课本依然是说哇，化学反应可以反映出氨基酸哦，这个氨基酸是生命的材料，所以呢生命就可以消放出来了，这个对不对呢？其实错的，虽然你是有一点氨基酸，但是呢根本也不能形成生命。这个逻辑就好像自然过程能够产生沙子，沙子是不是建房的材料啊？是，沙子是建房的材料，但能不能说沙子瞎碰就可以变成房子呢？不能啊，给你那么多沙子随便瞎碰都不能变成房子，因为房子还需要钢筋、砖块、水管、电线、家居家电，这些是不能自然产生的，所以房子永远不能自然产生。同样道理，生命除了需要氨基酸之外，还需要高度复杂的大分子，包括蛋白质、DNA 等等。没有任何一个自然的瞎碰可以碰出这些蛋白质和 DNA， 因此没有这些东西，生命是永远不能瞎碰出来的。大家明白了？就好像房子没有了钢筋、水泥、家居、家电，不能瞎碰出来。如果生命没有了蛋白质、DNA 等等，就永远不能瞎碰出来一样。所以呢，我们相信生命源自于智慧大能的创造主，是完全合乎科学的。这些东西不能瞎碰出来是怎么出来的？智慧设计出来的。好，那这个科学家啊发现了 DNA 双螺旋结构啊，他就说 作为一个诚实的装备所有现代知识的人，只能承认在某种意义上生命的起源现在看起来就几乎就是一个神迹。那谁在施行这个神迹啊？上帝吧。好，但是呢他们不相信，他们还是不相信上帝，继续的来虚构故事。他们看到了生命太奇妙，他们不愿意承认创造主，说生命是外星给地球的礼物。他们想象有一个外星人啊，将生命带到了地球上。但是为什么相信外星人呢？外星人有留下什么话语吗？有留下什么历史的作为吗？都没有。但是我们的上帝留下了多少话语，留下了多少历史的作为，他们偏偏不愿意相信啊！这个愚蠢的人啊，我觉得真的是。他们还花了大量的金钱、人力、物力去找外星人的存在啊，始终找不到啊。我们明天会讲这个外星人的啊那个话题。好，他们还不断的撒谎来掩盖他的问题。我们挑战他说啊，这个宇宙的物质和时间不够瞎碰出一个蛋白质吗？如果一个蛋白质都出不了，那外星人是怎么出来的呢？他说一定会有无限个宇宙了，
多元宇宙。
这个多元宇宙就是因为这个瞎碰碰不出来而想象啊出来的。我们也可以说啊，在万物在自然的条件下越来越混乱，生命是高度有序的，怎么可能自然产生呢？他说一定有一个自发有序的宇宙了啊，这个又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想象。所以我们不要去相信他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吧，一起读。
本是虚假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
进化论就好像被铸造的一个偶像一样啊，虽然他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很多人都将他啊对他顶礼膜拜。但是我们要看清楚现实啊，不要拜这种虚无虚假的这种进化论的偶像。科学表明是有创造主的啊。当科学研究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发现化学进化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智慧大能的创造者，即使最简单的生命绝对不会存在，你我也绝对不会存在。那我们存在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创造者创造了我们呢。好，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些问题大家能够回答吗？啊，如果能够回答呢，那也就啊 OK 了啊。今天我说的比较快啊，因为这一课呢其实是很复杂的啊，但是我怕大家太困了受不了，所以我就说的稍微快一点。好，大家有没有问题想问的？